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我人生中就是最接近的两个女人是连续的怀孕，
就 Ivy 跟凯莉，
生完就换我，所以我连续过要过二十个月的孕期，我十八岁十八个月的孕期。
大家好，我是 Doodleman 的 Eric。 这集的跳脱都市圈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 Podcast 的前辈白灵果的 Ken 和凯莉。
前辈什么东西，好烦，
前辈好烦，
我是凯莉，
我们都在这边跟你录音了，你还说我们前辈、
没有
超没有超 disrespect。
对，不过、
你还没介绍你、
对不起，我是白灵果的 Ken。 This is Ken。
我讲了，我是凯莉。
刚刚没听到，刚刚有点混乱，对。
大家在时差就对了。
我们刚从台湾回来，大家时差很严重。不过这一集我们想要跟凯莉跟 Ken 聊聊，就是家庭跟事业的平衡，因为两位最近也进入到人生的新的阶段嘛。
我还没，他
已经快了嘛，我觉得这已经
是
开始了，
还没，
快五了，
五个
对啊，然后我是小孩五个月啊，
对啊，就是 Ken 小孩五个月，很小，然后凯莉恭喜就是怀孕啦，然后等下可以聊更多。这个议题，我个人就是也非常的算是最近在思考的事情，因为我的岁数也到了，然后我就觉得
你几岁、
就是 early thirties。
他比我们小了几岁啦？
小了大概五六七八岁。
哪有那么多
在靠 ？OK 了 ，OK 了。
哎，对，不好意思，你节目可以骂脏话吗？
可以。
好，
跟你讲，靠，就是我们每次 podcast 前面的环节，就是要靠背一些事情。
靠背跟靠好像不太一样，不过 OK。
差不多，
靠背一些事情。
就是你们最近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吗？
看不惯哦，全世界还是啊？我其实来 LA， 我看不惯的就是物价有点高。
物价真的很夸张。可是没有没有，是你们。
我刚跟他讲啊，我们吃 brunch 啊，我们六个人嘛，对不对？昨天六个人，我们吃了$400啊。
没有，我觉得这是你们消费习惯的关系。你们住这么好的地方，我今天是来蹭他们 Beverly Hills 的豪宅哦，这是他们的主场。
没有，我觉得安全。
所以我觉得是你们的问题。
因为 Ken 来之前，他已经二三十年没有来 LA 了，然后三十年，他就看很多新闻嘛。他说这里会不会走在路上就 drive by shooting， 或是
对啊，或者是。就是说，
不会
啦，会不会到处都是帐篷？因为我会受不了。
你们可以去 Skid Row 看一下。
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啊，我也想要去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去、傍晚之类的。
就 Poverty Tour， 我们刚才丽珊她一样。
好，我们先录 Podcast， 你再去。
好、
怕出事。
那个我们去看，但我好奇的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看那个 Comedy Show 的时候，那是在路上吗？
不是吧 ？Skid Row 在 LA 吗？
对对对，
在东边。
所以我们要去的方向不一样。我还以为路上的话就绕一下。
蛮绕的，
我也没有想跟你们去啊。
真的，
有什么建议吗？如果去那里了解一下
，Skid Row，
对，
我上次去的，好，我们直接偏离主题，没关系。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十年前，然后是直接一堆人行尸走肉，挡在车前面，我们想要开过去都不能开过去，
所以人最好不要下去，在上面走，
不要下去会比较好。对，然后我觉得 Ken 就是如果你要拍短影，就是要。
我没有要拍，我没有要
拍，
要戴你的 Ray-Ban 的眼镜。
没有拍，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大家一直讲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没有要拍，
对啊，想要知道说到底真的多严重，有没有像新闻讲那样子？
是，
因为我们做国际新闻嘛，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聊过，所以实际到美国的时候就会想说，读万卷书行千里路，
行
万里路
之类的，靠，十里不换肩。
可是那你书到底要读几本？是千本吗？万本？
I have no idea。
这个书的部分我是不知道，
没有，反正大家都没在读。
对，
三个人
讨论，我们直接行万里路了。对啊，那凯莉刚刚分享就是怀孕五个月嘛，
对，
就是她靠北的东西超多的。
哦，对啊，我只能靠北，我只能靠北要抱。其实我来 LA， 我的食欲蛮好的，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以前在这里念书蛮长一段时间嘛，所以看到很多美式食物就很开心，但就是吐爆。
那我跟
你现在有孕吐，还是就是吃太多
吃到吐？我还在孕吐，
蛮严重的。
对，
那这边我要再靠北一下，
什么？
就靠北凯莉，就是她就会觉得说，哦，我是孕妇。我要吃清淡一点，所以他会点那些清淡什么 avocado toast 或沙拉之类的东西，可是他都不吃，他都吃别人那个超重口味的食物，
就自己点的东西觉得哦好像就是热量少一点，然后挖别人的没有什么热量的感觉，
对，他就吃别人的，他会觉得说 what the hell， 你去吃你自己的东西，
我有吃就是一口嘛，
一口姐，这超烂的呀。
OK， 那凯莉就是怀孕五个月。
对。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分享说，其实你本来是没有想要小孩的。
哎，对对，但这辈子都没有想要。
哦，是哦，啊，怎么会有这个心境上的转变？
哇，真的是要认真聊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有好奇，因为其实我也是，我从一开始是我一定要小孩，到我最近就是前几个礼拜，我姐带她外甥子外甥女，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后我真的认真考虑说，是不是不用小孩也可以。因为他们就是好
爽，当
然、啊、
当然，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有这个心境上的转变嘛，所以也很好奇。
只是你看到你侄子的小孩就是侄子，然后就心境上立刻转变。
因为我就是
随意，
因为现在我就是我陪他们玩三十分钟，嗯，然后如果他开始爆哭了，说哦好，姐姐还给你，我就把小孩还给他。
对，
然后或者是我要开会的时候，我说哦，舅舅要开会哦，我就把门关起来。可是未来我的小孩的话，我没有办法这样，所以目前
别人会还你。
对对对。目前我没办法想象有一个生命要我一直去照顾他、
哦、
可能我这边的这个心理阶段就是还没达到那边、嗯、所以我就是很想跟你们聊聊你们心境上
的转变。其实我蛮好奇的，你这个转变是你单方面吗？还是你有跟你的另外一半讨论过？
比较是单方面。
单方面，所以那你另外一半内心的人生计划是有想要小孩的吗？
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他
也是可有可无，
他来说就是
跟你一样
遇到对的人，然后就是双方都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你是对
的
吗？
哎、欸，现在都还在一起啊，就是目前都还是对的啊。
我只是好奇，我只是好奇
对
的。
你好，
不然我邀请我女友上这 podcast 啊？
没有，因为就是因为要有小孩这件事情真的是人生大事，而且你的 life will turn upside down、
yeah.
for sure。像我们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基本上就整个大转变了嘛，
是，
然后工作形态也要跟着做调整、
uh-huh.
所以是蛮大的不同的、
yeah.
对啊，刚刚问题是什么？
刚刚是
他在问我嘛，其实我在我自己的 IG 上分享过一个短影音、
嗯、
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段子、
嗯、
他在讲说我想要把我老公阿嬷生回来，好像是一个笑点、嗯、但其实是真的。
嗯，哦，这是
真实、这个是真的，但当然整个过程中比较荒谬的地方是假的，但是这个心境转变其实是真的、欸、其实就是我陪我老公走过他很亲的阿嬷的就是葬礼啊、
嗯、
然后整个死亡的过程就是陪他的那个过程、
嗯、
我突然有一个转念觉得好像如果跟他一起生小孩 It's not a bad idea， 其实就这样、
嗯嗯、
就这样，然后当然不是说立刻就觉得说、嗯、Oh my god 我想生一个小孩，不是，而是你人生第一次有转念说第一次有这个念头，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想，不是每天想啦、
哦、
就是偶尔会想到说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排斥。
OK，
对，那个是很多年，应该有来四五年前、
哦、就是开始转念之后开始慢慢的说服自己说哦，
其实也没有说服，其实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没有想象那么糟，然后偶尔会跟我老公一起讨论。
哦，
对， 大概是这样。
OK， 所以你老公也是想要有小孩的？
哇，这个问题你可能要问他，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他先生再说。
他应该楼上睡死了。我觉得
他应该也有心境转变了，这样讲。
我觉得刚结婚的时候他很想，
嗯，
然后我不想，然后我们会吵架。
嗯
，OK。
对，然后一直到后期，我觉得他就放弃了、
嗯。
然后我就是转念，他就说 What the fuck， 跟我阿妈屁事。
对，
所以其实，
他说那你想
都已经放弃了
的感受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类似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一直在沟通啦，可能 maybe 一年讨论一两会突然想到然后讨论一两次、
oh, OK
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决定说好啊，那反正我也 不孕嘛，然后非常难怀孕，他就说、啊、那不然就试试看、
okay.
就这样，其实就真的是这样
OK OK，
没有什么重大的坐下来然后讨论得个大决定、
oh,
其实不是这样、
nice. 恭喜恭喜，反正不是一个意外嘛，
谢谢，
就是
哦，超级不意外，
他这怎么能意外？这肯定是意外个屁哦！说我不小心跌倒，然后被植入，靠北，
是是是，
医生，
对啊，
好准
啊，
技术也太好了。
Ken 生小孩是计划的吗？还是
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太太比我小嘛，所以她觉得说，哦，她想要等几年再看看，
嗯，
然后后来决定要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尝试，可我们试了很久，我们试了。3年吧，整个疫情的期间都在试、嗯，然后都
没有。所以发现我跟你其实差不多的时间呢、欸
啊，
就开始想要生小
孩、哦，
也不是试啦、啊，就是打炮就打炮嘛，试试是不一样。
对啊，
我的意思是开始有这个念头说，哎、欸，好像可以试试看有小孩，其实应该
是差不多时间了、
啊。
对，
因为其实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的小孩跟你的小孩是会在同一个学年，你知道吗？
真的吗？
因为你八月生啊，九月是下一个
学年，把他送到同一个学校。
那我是十月啊，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学年的。
Oh shit！
所以我们会，其实这是好事，因为
会有很多可以讨论，
对，而且我们会同对同一个年级，
oh, shit.
所以还可以变。这是、
啊、
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
突然好不舒服、啊，
很酷，对不对？
有很酷，但是也是怪怪的，
有点 too much。
对，
就是 Ken 生第一胎，这就是老婆怀孕的时候，啊、跟凯莉怀孕跟对方讲的时候，你们彼此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现在想象，如果燕有一天跟我说：“哎、欸、，Eric， 我要生小孩了。”我当然第一瞬间说：“哎、欸，恭喜啊，恭喜！”然后我第二瞬间是说：“哎、嗯欸，这会怎么影响我们的工作？”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讨论很久，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已经
想要试的时候，他就跟我讲
对、哦。然后其实凯莉后来有跟我讲说，他有一点点说：“哎、欸，不知道我们的 partnership 会变怎么样。”
哦，是，
我有讲这句话，
对你有跟我讲，因为。他就跟
我
说，
我脑袋真的不太
好，他就跟我说说，哎、欸，我会担心说，你未来有小孩的话，你重心可能会变成家庭，哦、那我们的百灵果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他说他自己也有一点点，就是不确定性，对
对
，然后自己也有点就是心里就是比较复杂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他自己，
我整个忘了。
可是你
好像是，
可是你自己内心现在回想，应该有这个复杂的情感，
应该有，应该有，合理。
对。
可是当下也只是有一点慌，你们也没就是细谈说 ，OK， 你真的生的话该怎么改变？
没有，没有，
没有啊、
因为现在人要生小孩，没有想象。想象中那么简单，
结果就
是大家都说
三年
哦呀，
不是要生吗？还没生，
要生三年。对啊，我们三年嘛，然后到最后我就想说，那干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就先去中山医院检查、嗯，然后就是看起来算还好，就是精虫活跃度低一点点，嗯、可是不应该不孕。嗯，
对啊。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哎、欸，我自己做检查，然后她吓一跳，说，哎、欸，靠北，你怎么自己跑去做检查、嗯？然后她自己也说，好，那我也去试。嗯去检查一下，那就哦好，那我们可能就用别的方式。
OK，
所以原本我差一点点要做跟他一样要做人工嘛，对，差一点点。
对对对，不是人工啦，试管。
说错了，试管
对对对是试管，
说错了。
对、嗯、啊，人工是指什么？
这就分得很复杂啦，
有
一
些
就是
辅助，就是把精液直接灌进去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时间算好 ，very scientific 灌进去，可是那个有没有受精？
哦、
还是
试管、
okay,
是拿出来
的？
对，试管、
okay,
是100%一定会受精的。
OK OK，
对吧？理论上，
原则上，
理论上嘛。
上
OK OK，
反正 anyway， 所以我原本差一点就要走到就是 IVF 这一步，嗯、然后可是
突然
就是要 IVF 的前一个月，就是转后就去做 IVF。嗯。那结果就怀孕了，那就哎、
nice.
欸，所以我是非常开心，
okay.
就发现怀孕成功的时候，我跟 Ivy 就是抱在一起哭的。
OK， nice， 因为就试了一阵子嘛。
对啊，辛苦了。
就去年就是小孩出生的时候，哦，出生之前，你跟凯莉讲的时候，就是你们有没有为了就是百灵果做什么更未来的规划？
其实也没有，我就是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找人帮忙，你一定要找人帮忙，你一定要找人帮忙。因为我其实就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好多姐妹生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形式有一点跟一般上
不确定，
对，时间很不确定。然后有时候突然有什么大事，我们会临时要录音，
或者是出国，像
对对对，像出国，说你一定要跟你的老婆好好沟通，然后不然就是要找很多后援。我其实就一直强调这件事，其他我都没管，就这样。
所以确实 Ken 是有找人帮忙，
我是有找保姆啊，然后爸妈，其实我们都住很近，所以其实是可以互相 cover。
而且你老婆也是，还有在上班，
他老婆
没有，
他是 full time，
对他现在就是先 full time mom，
nice。那 Ken 生前跟生后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改变，或凯莉有没有观察到 Ken？
我就问他，我就问他好了。
爆发，我就是应该放一开始的靠背，但我有点不好意思。他的父爱，我原本就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温柔，然后会好好对自己小孩的人。可是跟他实际上很自在的大爆发，然后到处喷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
OK OK，
对他就是自在到他会在任何地方，然后如果他老婆带他女儿想要跟他对话，比如像我们出差，他就会开始跟他开视讯。
像昨天在车上、啊，
对，开视讯这些都很正常，对不对？可是他就开始为他女儿唱歌。然后我就说：“哎、欸，这首歌你昨天已经唱过了，你上礼拜已经唱过了。”他就这样一直唱，然后有时候他女儿听一听会很开心，有时候听一听会哭，我们就会大笑， yeah. 就类似这样。他就是整个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这样。Oh,
对
对对、
欸。所以生之前 ，Ken 你就有办法预期说你是会变成这样子的爸爸吗？
对啊，我知道啊。
所以哦，所以你也不需要做什么心理上的建设，说 OK， 我要准备生小孩了，然后我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我担心的是，
我觉得 you're
not there yet。
没有，我担心的是，其实我担心的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让这个生命活下来，还有。变成他就是 reach its full potential， 就是 reach her own potential，
是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就是我都会想说会不会他长大需要看 therapy， 然后都是因为我的错之类的，所以我都会想，现在变成做每一个事情都说我的 damage her。
对，就是我每次就是看我姐的小孩就觉得哦他们好可爱啊，然后我就说就是跟他们玩吼 OK， 可是要我照顾他们 I'm not there yet。 然后我姐就跟我说，
因为不是你的啊，
对对对，她说如果你自己生出自己的小孩，你就是为他付出很多，那你就是有办法就是放弃很多东西嘛。
对、啊、
可是我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像可能像凯莉说的，就是可能现阶段的我还没准备好，那是不是有些人就是要直接上车了然后他就会准备好，是不是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准备好的？我不确定，
我觉得是、欸、
我觉得是 你看到你的 kids 的那个 moment， 你就会觉得说 I'm, 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 ready 好、啊、你就是要 start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erson right，
所以其实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nobody， 因为没有人是准备好的，
是
哪里有课可以教？
就
连
Ken，
对啊，
你觉得你准备好，实际上没有。
没有，我知道我永远准没有办法准备好。
Okay,
我也跟我很多有小孩的朋友有问过这件事情， okay. 他们都跟我说 You're never ready anyway、嗯。对，因为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啊。How are you gonna be ready？ 你在网络上看100个 YouTube 教学影片，然后看了10本书、20本书，嗯哼，都没有用啊。因为每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教一堆。之前不是有一个影片，我不知道你的 audience 年纪大概多少，不过之前
应该比我们
差不多，
应该比我们年轻。
好，不过之前在 Instagram 上面有一个很红的影片嘛，应该是中国抖音出来的，嗯、就是一个妈妈说来保证小孩几秒入睡，她就夹怎么样，然后拍几下，然后小朋友就睡了嘛。嗯、然后她说保证这样入睡，不然的话我的孩子就送给你。嗯、然后下面每个留言都是说你孩子送了几个出去，因为每一个都是不
一
样的嘛。
啊、
因为我照做，我说也没有啊，嗯、就是 everybody is different。
OK，
对啊。
可是我自己要给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这样，嗯、我自己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一看到小孩就哦天哪喷发，不管
是
父爱母爱，
哦、是是是
其实有可能。没有感觉，嗯，我甚至有朋友是到小孩两三岁开始有一点言语上互动，他才会突然觉得 Oh my God， 他是个 human、嗯。他说之前感觉就像一个
宠物
monster， 就是爬来爬去，然后只顾自己，然后什么东西都放嘴巴里，跟狗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我觉得你也不用期待说我一定是一个看到小孩我就好爱他，然后愿意付出一切牺牲一切，我就不一定真的、
okay.
因为。状况不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responsible person， 所以你生了你就会去负你的责任。其实就这样，
是、
啊、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很棒了，
其实这样就已经
这样就很棒了，
这样已经就是90%了。
真的，
对，你愿意负责任 and try to be there 这件事情，
对、
啊，我觉得就已经很
对，不用想象你自己可能会像某个样子啊。
对啊，你想象的样子跟实际的样子又不一样，而且你也不知道那时候到那时候你的。
工作状况
是怎么样啊？
对，
然后你有没有后援？是在美国养还是在
台
湾
养、
啊？
还是你要搬到加拿大？我也不知道。
对，
就是、
yeah.
right, there's so many possibilities。
对啊，
呀、yeah,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想象，如果我是爸爸，我就是要好好负责任照顾他嘛。我现在就是
他感觉跟你一样想很多人，
yeah. 对，想很多，我就是想很多，想说那我现在去想象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就是常常还是要离开 LA 到处飞、
啊，
想说现在阶段我工作。的模式好像没办法让我有一个生命就是在里面需要我照顾的，
或是有很多后援跟很照的老婆，
对，
这也是一种。
可是你们在这边有后援吗？我蛮好奇。
对啊，所谓的后援是指后面的花园还是什么？后
你认真
听不懂、哦，
你认真听不懂，
就 support system， support system，
助援的援，
对，
援
对对
手部那个哦，了解后援。我的后援都在台湾啊，就我爸爸在台湾。
Yeah, 我觉得我身边在美国生的朋友都很辛苦啊、嗯，真
的
都很辛苦。台湾可能会好一点，跟美国比。
那你的 partner 的后援是在这边有后援吗？嗯，
算有吧，
算有。
对
，OK，、嗯、有家人
是
有家人。
那些后援是真的有可能可以来 support， 像周末你们需要有人。
我是没有跟他家人谈到这个阶段啦
OK，、
yeah. 哦、对啦，你们都连。你们还没结婚嘛？对不对？
还没，还没。
对
，OK OK。
等结婚之后，你们再问问看。
是，结婚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啊，我想说你要不要一步一步来、
啊？对
啊，
你想那么远，想屁哦、喔！
啊、好可怕，这样谁敢嫁？
还是、哦、不，对不起，其实现在是 21st century， 你可以不结婚也有小孩。
也是
啊，
对，所以我先跟你们的观众道歉一下。
对，不用道，不用道歉。哎、欸，那你们就是要进入到这人生新的阶段之前，你们就是。就是白灵，你凯莉跟 Ken 之间没有讨论白灵过要怎么样去做更改，还是
其实我们有稍微讨论，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想太多的人，但我知道 Ken 会想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 concern 大概就是，如果他以后想要小孩子大了想要带去国外念书的话，这件事情是会比较要比较怎么处理，然后这个变动会比较大，
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嘟嘟妹这样，就想我们会再讨论一下，
对
对对，對
啊、
你们是我们很大的借鉴，
真的
嗎，你们要成功哦。
對啊、我们看到那个业配都一人一个人在录，我们就觉得说，
哎、欸，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也会在百灵果那边录一集，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去听，主要是在聊我跟燕分开之后的故事，对对对，
一个伴侣拆散的故事，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远距离的伴侣，
所以我们就会看你们怎么发展，然后我们再到时候再讨论，反正有人在实验嘛，我们就很担心。
对啊，
而且你们其实 podcast 可以在网络上聊，
不行不行，
对吧？那个 vibe 确实是，
你自己有试过，你觉得差很多，对不对？
当然是不是100分，但是也可行啦，偶尔这样子的网络上，
偶尔当然可行，但是因为我跟 Ken COVID 期间有试过，我们自己没有很喜欢，对。
就是会有一点点 delay， 然后、
那个 delay 啊、
因为我们太常用眼神沟通了，
对啊，然后肢体动作，
对
的沟通就少了很多的时候就，
对我们觉得不行，
对啊，
了解。
你看我们这样讲话互相接完，可是有加那个 delay 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那个人有没有接，还是现在是 delay，
对。
确实啊，在网络上录的时候，有时候我跟燕一起讲话，啊，讲完之后你说，这样子有时候很麻烦。哎，那你们从以前就是不管生小孩前或怀孕之前，你们。家庭跟事业的平衡就是抓得很好的嘛，就是你们是怎么抓这平衡的？
我跟 Ken 有点不一样，我跟我老公应该都算是事业狂。
OK，
对，我其实是到怀孕开始，我才懂得比较休息一下，因为身体撑不住。
是，
但其实我跟他都是蛮独立，然后就是冲事业的那种，然后这一点我们很有共识，所以没什么好讨论。
OK，
这样，对对对。
Nice. 那我其实大部分时间，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所以我跟我太太其实。蛮黏的，对吧？很黏。
我觉得你老了以后就变这样，年轻的时候不是。
其实我是结婚以后，
其实是哎、欸，结婚以后
没有，结婚以后再没有。我觉得是 full time 百灵果，就是我前一个就是让我很 depressed 的那个创业整个结束之后，我现在就后来就是真的是很 stay at home， 然后花很多时间跟我太太在一起，这样子
蛮黏的，蛮黏的。
OK， 那就是
很自在的状态，这样。
了解。就 Ken 有小孩跟凯莉怀孕之前，你们的差异有造成什么样的分歧过吗？
目前没有，因为我觉得 Ken 就是一个很容易 feel guilty 的人，所以他只要工作太多他就 feel guilty， 然后他就会赶快回去帮他老婆，然后我就可以休息做我自己其他工作，然后当他觉得事情都我在做的时候他就会 feel guilty， 然后就赶快来帮忙，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互相，
我觉得整个 struggling 都在他身上，我其实不用做任何事，我也不用说任何话，他自己
调整这样
子，他自己就会一直调整，
然后他就 OK， 现在就是
哦，他做梦
就像
带小孩，
就像涨潮跟退潮一样，
对
所以他就是那上面的船，他不用管，那我要负责什么时候涨潮，什么
时候退潮，哎，这个比喻很不错，
不错，不错，对我都不用管他，然后我知道他只要某一件事情很专心做，他就会 feel guilty about the other side， 然后他就会赶快来又再努力，这样我都不用管。
Okay.
可是他最近真的是蛮不舒服，所以我们都有在讨论说接下来我们的工作的形式。可以怎么调整让他更舒服一点？
Yeah, 都是他在想啊，
yeah.
对他都是他在，
因为他真的看起来
很惨。
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我人生中就是最接近的两个女人是连续的怀孕，
就艾比跟
艾比跟凯莉
生完就换我，
所以我连续过要过20个月的孕期，我18个月的孕期。所以是蛮硬的，就是连续有两个荷尔蒙爆发的女人。
确实凯莉情况跟你不一样，因为她就是要。确实生完之后要休息一阵子嘛，对不对？
哦，对，
几个月这样子。
休息
我
不知道，我不知道状况。
他是工作狂啊，
不是工作狂，就是只要身体我觉得还 OK， 比如说自然产恢复还 OK， 我一定会立刻跑出来。对，所以他一定就是一个，反正我 flexible， 看你的状况，我们来决定。
而且你的后援都已经找好了。
对，我后援都找好，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担心。我以前这辈子从来不想生小孩，就是因为我一直很担心，如果女人一旦要去生小孩，你的 career 就。完了、
yeah.
对，就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印象。
你觉得你的怀孕以后你的 career 有反而越来越强吗？还是没有？
没有，因为我现在不一样啦，可是以前
你说现在红了。
对，我现在红了，
事业已经到了一个顶端了
不是，就是大家会等我 可是以前你以前就是 freelancer 的时候怎么可能，
嗯，
对啊，
大家不会
等你，所以大家不会等我，我一定会立刻被取代，然后觉得很焦虑这样，啊，以前啦，
现在自己做老板也可能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自己节目然后你会有多的 content， 你会有多的 bits，
对啊，怀孕反而都是变成内容，
对，
啊就是，
所以我觉得
stand up 的 content
逻辑不太，yeah，不太一样。但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可他一直以为他怀孕可以像艾利旺一样，
哦，对，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像艾利旺一样，然后
殊不知
废到爆，废爆、
欸，没有，就是跟他一样的意思是什么？
就他很强，他在七八个月的时候还到处飞，然后到处 perform，
oh, okay, okay.
然后很有活力耶，
yeah, yeah, yeah.
很有活力耶，然后在地上趴着站起来，再趴站起来，说靠背啊，就是根本做
不
到。
凯蒂到现在还在吐哎，
欸，对啊，我到现在还在吐，
呀，yeah, 真的蛮久的，
蛮久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fuck， 就是我跟我想的不一样， uh-huh. 然后有点小 depressed， 但因为大家都会就是笑我，觉得蛮舒压的，不然怎么办？就会发现哎，欸，自己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然后懂得跟自己的身体就 surrender，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现在最大的 lesson， 大概是这样吧。嗯，
所以确实就等你生了之后，你们还要再看一下情况怎么样，再看怎么配合和调整。
我觉得原则上就是会继续工作啦，只是看。
我觉得就是调整是因为我们现在一周基本上两根到三根嘛，嗯，那看就是要两根变一根，嗯，或者是那两根都是可以，就是看哪一个可以让他身体比较舒服的。嗯，录音状态我们就选择哪一个，嗯，
对 啊那周二夜像现场在卡米蒂，九妹不是说要帮我代班吗？如果我生小孩
nice，
她是这样说啦
我觉得九妹的话听听就好，我们拜太多男人骗了你要知道我们超多男人在骗
我们。我觉得九妹是一个负责的男人耶，欸，我觉得如果我们拿那句话来压他，他就会。
九妹是个负责的男人，
对，九妹是负责的男人。
而且是九妹跟 Ken 搭档吗？还是他自己代班？
我跟他搭档，
要陪他啦，这太过分了吧？
两个男的，我觉得有难度。我觉得再帮九妹，叫九妹自己再找一个，就是女助理主持好了。
你的女助理主持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大家有看九妹的那个就是要对决吗？
哪一集？
没有，很多集都是女性来，都是女来宾嘛。
哦，是是是，
对啊，他就是。有那样子他才有工作的动力，我自己这样想，
啊，每一周换一个这样子，
然后就每天换，没有啦，
每天换，
对啊，所以他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
啊，
到时候再看看吧。
对啊，如果他真的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嗯，啊，他说他想试试那个现场嘛，
就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是我们这个年纪，差不多大概25到45。
嗯，好广，你20岁的跨度哎，欸，
对，我想跟我们听众蛮广的啦。然后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在烦恼，踏入家庭的下一步，不管是结婚啊、生小孩，要怎么样做这方面的心理建设，让他们就是可以，我不知道 get 更 ready， 就是进到人生的新的阶段。
比如说结婚吗？
不管是结婚还是生小孩等等，你们过来人要怎么样？
其实那时候我结婚，我是觉得时间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该做的、该玩的都玩过了。
嗯，这个我这个对
everything，
嗯，对，
okay.
没错，嗯，
对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做过，然后我觉得说，我遇到一个可能是可以长期相处的人。其实我没有，我在想说，没有
越多越好，
我在想，因为我以前。在 relationship 里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只要遇到感觉就是有冲突或者是有吵架什么的，
就
我就会
逃避，
我就会逃避，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欸，这个人 maybe is not right for me， 然后我就会分手。
就
然后
就算价值观很相似，
对，或者是我自己会单方面觉得价值观不相似，
oh, okay.
然后我就觉得分手。
Yeah.
然后后来跟我太太在一起蛮久的，因为我们中间还分手过一次，然后后来再回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说，欸，其实相处就是这样子，就是发现说，欸，我愿意为他做一些改变，然后沟通，然后发现说，欸，maybe I'm not always right，嗯，这样子
就是一个涨潮和退潮的感觉。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他就是，哦，maybe this is the person that I want to be with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那我 maybe I'm ready。 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想，可是我觉得在做那个求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那时候我跟很多男生朋友讨论，然后其实男生内心都会有一个说，女生怎么都不懂，说我们要求婚对我们来说也是大事，然后女生都会觉得说，嗯，哦 ，they are the， 对他们来说才是大事。说，哦，no， 说妈的，这我们的青春不是青春吗？嗯哼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啊，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with this， but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多男生在讨论求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因为台湾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说 你求婚要弄很盛大，或者一定要让女生开心什么的。嗯，然后我们都会讨论说，其实可以做很 intimate 小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那、嗯、我跟我的伙伴还有朋友们都会，
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
对啊。对啊，怎么了？你那时候是求婚啊？不是你在那边责我，你那求婚还在那边哭，打给我，
okay.
我当时还记得
啊。这个我等下讲，这个我等下讲，这个我等下讲。
笑死人，那边责我。
那你还没讲完啊？
我不知道讲什么。
你犯了什么致命性的错误？
哦，我犯了超致命的错误
啊！对
啊，我就弄一个自己觉得好像很酷的，然后就是就在听的人千万不要，就是早上女生一起床的时候给。跟人家求婚、
嗯、你说是还没化妆这样子，
对，然后嘴还很臭啊，
还没
什么之类的。
你就直接在房间求婚？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就带他去巴塞隆纳嘛，
阿巴不是成功了
就
yeah， 但就会被靠背啊，
靠背一辈子嘛，
靠
背靠背一辈子。对啊，所以拜托你，我跟你说，拜托你不要早上就是去一个很浪漫的地方，结果早上巴黎假设，然后有巴黎铁塔 view 的房间，你花很多钱，对不对、结果你在一大早说、哦、我要在 sunrise 的时候跟他求婚。 No no don't do this， 就是
要女生自己在很好状态的时候再
就对对，要让她就再让她是准备好的状况，
嗯，
做这件事情、
okay.
不然你就是人生就是被靠背一辈子、嗯、很惨很惨。
还好啦，现在生小孩应该有化解部分的。
不会啊，你就是反正那就是你人生的污点、哦、对啊，他之后搞不好还会跟女儿讲说啊，爸爸以前是智障子。
反正值得啦，反正还在一起这样。
对啊，
嗯，嗯 我是我求的，对，我求婚的。
哎、欸，你好像有跟我讲过吗？
我有
跟你讲过吗？好像有，上次我们好像有聊到。
对对对，我是我求的，然后状况非常多，因为我把它弄得很盛大，因为我想象就是要弄得很盛大。
嗯、对啊，你看，因为他个性就是男生嘛。
对，我就比较像男孩子的个性这样，然后就弄得真的很盛大，然后还去那个密室逃脱，然后重新写了一个游戏。然后就是为了要让我老公玩到最后，就是变成他一个人，然后我可以出来求婚，还做了影片，撒小撒小的一大堆。
OK，
结果其实他早就发现这个计划，因为弄得太盛大了，所以其实漏洞百出。
他早就知道了，
他早就知道了。然后他为了要整我，他就去面试了一个他觉得我看着就会独揽的女生，然后假装他的小三，然后来现场闹场。
Okay.好酷哦，这有影片吗？
我现在都还没有打开来看。
对，因为他那时候把我的 GoPro 借走。
对，应该是有，应该是可能在某一个硬碟里，我不知道在哪里。对，然后
你想看哦。
哦天哪！然后那时候画质可能很差。然后他那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背叛我，所以他还跑去跟他们沙盘推演，说如果我叫我这个人来，凯莉一开始不相信，我们要怎么样？才会让他相信下一层。然后现场其实很有趣，因为我找我很多兄弟、嗯、然后现场兄弟都觉得 Oh my god， 他一定是凯莉一定是被整了。那我现场有很多姐妹都好生气，就是凯莉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我跆拳道可能还蛮强的时候，是黑带，所以他们好像面试那个人还跟他说你不要靠近个女生，她是黑带。反正就很荒谬这样。然后我现场是立刻相信，然后我就说那我要走了。
哇、wow, ！
然后我就接到电话，
对，我就说 What the fuck？
你就爆哭吗？
我又爆哭啊，因为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就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片混乱。然后后来那个女生找来说、哦，其实你男朋友很爱你，这样。我想说你怎么还在？然后就很尴尬，然后我老公就也很尴尬，现场就很尴尬，然后旁边人就一直看，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然后他就找下跪。就是一个
所以
其实就是一个 joke。
OK OK，
对对对。然后最后大家因为我还有订了一个包厢唱 KTV， 想要大家可以庆功，所以大家还最后一起去庆功，然后跟我老公都没有讲话，
尴尬，
超级尴尬。现在想起来很好笑，大概是这样。
想看影片、欸、所以 Ken 这边比较是玩的够多，体验够多，觉得好了差不多了，然后遇到一个不错的女生，然后也够认识她了，你就好跟她定下。那凯莉这边是什么阶段意识到说 OK 这个人就是我未来想要，就是
他们是周处除伤害吧。
哎、欸、对对对对对，
什么意思？
就是我跟她都非常的混乱，然后也玩得很夸张。嗯嗯、
所以他们互相结婚的话、oh, okay. 台湾的社会会比较稳定，
会比较好。对，
哦，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对对对，他很花，然后我也很花，然后都很渣，
然后就为了彼此定下来。
其实是这样的、欸、
为了台湾定下来。
为了台湾。
就不要再放出去害人了，好可怕、啊、这样。
Oh, okay.
我们俩应该都算是在感情上都蛮贱跟大魔王等级的这样。那遇到的时候就会互相斗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帅，我很喜欢，可是因为你也觉得你治不住他，然后他大概也觉得就是就他也遇到一个治不住的女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沟通的过程回台湾相处是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吵的就是很夸张，什么甩门啊，然后消失啊，
婚后好像还有，
现在吗？
不是啊，就是刚结婚，
婚后我觉得好非常非常多，就是婚前，对对对，然后其实花了大概3-5年相处，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彼此很喜欢，所以你就是还会想说，那我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因为他个性超级不合的，但我想说，那再试试看，
所以主要就是太喜欢对方
了，就是太帅了，
哇。Okay. 是啊，我同意你老公很帅，可是可以有朝一日，
那、
啊、你们都会老啊，对不对？
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可
他现在也
很帅，
他现在也是蛮帅，他年轻是会傻眼的帅，这样，
okay.
所以就觉得啊，这么帅就是渣一点就算了，所以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沟通，
okay.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变超多的，
对，
这整个过程
就为了彼此变很多，
整个过程就是折磨，然后改变，
okay.
然后到最后觉得好像可以结婚。然后我就求婚，他看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明显、uh-huh. 对对，
主要就是太爱对方，然后会愿意为了对方改变，这样，
对对对对对
，OK， 我觉得我这边
完全不一样的，
yeah, 我这边的心理就是建设啦，可能就是我需要够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可能工作要开始要稳定一点啊，因为我现在工作还是我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很难。要另外一个人就说 OK， 你要、
欸、
要不要跟我就是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just together， 你知道？
所以你的伴侣，你觉得你现在的伴侣到底是 Ian 还是现在这个女生？
现在是女生啊。我觉得我可能自己想很多，我会脑补，
我
会替他想。我
觉得你对婚姻或是小孩，或者是有一个很 perfect 的 picture 的想象，
我觉得那好，你
我觉得你应该懂吧？
对，我知道，因为我都会想象，可是想象越多，就是
发现根本也不是这样。
对，实际在执行就是走另外一条路。
我们这类型的人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冲一波，然后见招拆招？
对，
不然想太多就永远没办法踏出下一步。
你只想，你就是永远不会做、嗯。你觉得说有时候就是跟着你的 guts 走下去就对了。不过你这样过来，你也是算是跟着你的 guts 走，只是你拖了一年了。
是
对对对，没错。
对啊，好，
这是一个 Eric 的心理智商疗程，
这真的是心理智商。
没有，原本想说看一下凯莉跟 Ken 的前辈怎么样，然后听完我们故事说，哇，看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其实我其实还是觉得你蛮猛的，你们愿意这样尝试，就是两边分开工作是很不错，而且你就是回来
好像一人才是他的伴侣一样。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是啊，其实你们也是算在交
往、啊，我们是啊，我们是啊，就 work husband 啊。
我刚刚不就说了，我人生两个最重要女人连续怀孕，很重要的女人啊，对
啊。
好，那我其实想问你，我们就针对家庭这边，我们来聊一下哈。嗯，你自己对家庭的想象是什么样的形状？
可能也想象的太完美了、就是、
，American Dream 吗？
就是一个房子啊，对不对？然后就是可能稳定的工作，然后。常常可以就是跟小孩跟另外一半相处，然后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可是常常相处，你的意思是正常假设那种 nine to five， 然后下班以后一起相处，还是 all day every day 可以相处 whenever？ 就
我觉得不能够 all day every day， 就是我跟我的伴侣也要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可能自己他有他的热情，我有我的热情，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子，一直。绑在一起，我也觉得是个压力啦。可是如果有一个小孩，然后又没后援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好像两个人会被绑在那边，然后真的会常常一直干瞪眼。
其实我觉得
完全合理。
对，我觉得是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你在这边，你的后援，这听起来虽然说女方那边好像有，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够。至少啦，
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想要维持原来
的
生活
形态
的话，后援一定是不够，永远都不够啦。
其实是远远不够。
对啊，对啊，
对啊，哇！
好，我觉得我现在
你
在
那个
我需要一个后援，要怎么找到这个后援是我下一个课题。如果我还想要保住我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后援这个事情也是可以。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人到。这边来帮我，可能可以改变说，可能工作形态的改变，反正就是有别种方式的后援，
是啊、
可能自己变自己的后援，
你都背着你的小孩出差啊？
对啊，也是有可能嘛。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you know, 就是用我刚从那个环球影城回来，然后我们去了侏罗纪公园，所以我们用侏罗纪的公园来结尾这个好了，好不好？
什么意思？
就是 life will always find a way。
是啊，但我跟叶也知道，其实跟你们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要结婚生小孩，我们要跟彼此就是沟通说 ，OK， 我们未来的工作模式会怎么改变？嗯，那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沟通，然后。那就是
对、啊、
life will always go on、
啊、
然后遇到什么问题见到才
找 life will find a way 不用担心嘛。
好啦，那今天谢谢凯莉和 Ken。 你们走前有没有什么最近在做跳脱舒适圈的事情想要分享？
凯莉要生了。
对啊，我都要生了，我还在吐耶、欸、干不要再吐了，烦死了。
跳脱舒适圈哦，我没有耶、欸、我觉得来 LA 每天都很不舒服，因为吃太多。
你去哪都一样了，
这
才是你的舒适圈好吗？
我饿了反而不舒服。
对啊。
吃了好啦好啦、yeah. 谢谢 Ken 和凯莉，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谢
谢，拜拜。OK， 现在到了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Ethan， 他问说：“你们还有在听 Chance Emerson 的歌吗？”大家如果没听过 Chance Emerson 的话，是我们之前去啊，那是哪一个地方？Rhode Island， 然后我们在 Brown University 巧遇一个有趣的灵魂，他就叫 Chance Emerson， 然后他是来自台南的，但是你看他外表的时候，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台湾人，反正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灵魂。然后他有自己在做歌，然后他做的歌比较是那种 folk music。我们就在那集里面有跟大家推广他的歌，我跟燕也非常喜欢他的歌。然后他之前也在美国巡回做了很多表演，我记得燕之前好像也有去 San Francisco 看他表演。然后近期哦 Chance Emerson 也有、跟我联络说他会搬到 LA 来，所以、我现在也住 LA 嘛，以后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跟他碰面，然后、跟他交流一下。那当然还是有继续在听 Chance Emerson 的歌，他最近也出了一些新歌，可能好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有出一些新歌，所以还蛮期待见到他然后继续交流的。如果大家没听过他的话，可以去 Spotify 听听他的音乐，还不错。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Debbie。嗨，你们好，这个频道是我第一次接触 podcast， 直接爱上成为嘟粉，还把 YT 影片都看过一轮，看完你们所有的作品，好想跟你们一起工作，感觉会很有成就感，很有趣。请问燕和 Eric， 若日后想扩编公司，会希望找一个什么技能的人才呢？哦，我觉得有技能的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但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希望有一个人他是我或燕的蛔虫，然后我们想什么他都知道，或者想企划的时候他就直接丢一排我们想要做的企划，因为这个真的比较难，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连我跟燕我们两个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想的企划不一定喜欢，他想的我不一定喜欢，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人非常懂我们两个，然后可以把我们想做的企划直接排在那边让我们去选择，那我觉得可以很省时间那再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嘟嘟Man之外可以延伸出一个品牌，所以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技能，就是帮我们建立新的品牌，这个产品是什么可以我不知道再讨论，但是、如果有这个品牌的话，它可以跟嘟嘟Man的连接不需要那么直接，可能一开始 会需要有一些、交流啦，但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创一个品牌，然后它是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郑博佑，想问学英文到底有什么诀窍？我觉得学任何语言啦，你就是要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每天使用那个语言，每天用那个语言思考，你才有办法学习。如果你在错的环境，然后你就是每天在那边死背单字，又没有机会用这些单字的话，真的很难学习这个语言。因为我之前在 Berkeley 上日文的时候，他刻意就是一天一个小时，一到五每天都有上日文课，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与其一天练三到四个小时的日文，不如把它分开来，把它就是 spread out， 每一天接触这个语言，你才有办法好好学习。所以如果你的环境不允许，比如说你在台湾好了，你想要学英文，你真的要找一些学英文就是讲英文的朋友，可能是外国人，可能是懂英文的台湾人，你要每一天跟他交谈，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网络平台啊，你都可以跟国外的老师一起交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业配啦，那很多平台都有，那最主要就是要把自己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当你有朝一日你开始用那个语言做梦的时候，就代表你成功了。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莎莎夏，
讲马的笑话笑到黑哭，超好笑。祝你们新年快乐！想请问 Ian 和 Eric， 我今年六到八月要跳脱舒适圈，加圆梦去 UCLA 的 Summer Courses 学电影跟表演。但我是外行人，英文也没有这么的流利，现在压力超级大，想赶快练英文口说，读基本专业知识。想请问 Ian 和 Eric 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或经验分享呢？我第一个建议是，为什么要去 UCLA？ 为什么不去 UC Berkeley？ 啊，不过如果你主要是想要学电影跟表演，确实 UCLA 跟 Hollywood LA 这边是比较适合一点点。好啦，真的是应该比较适合很多啦，因为在这个环境你可以认识多比较多做电影跟表演人同圈子的人，这样交流也比较可能比较顺利一点。现在压力很大，想要练英文口说。我觉得因为你这算是有目的性的去啦，我觉得就是用个开放的心态，你到LA 之前你不可能英文非常流利，因为听起来你的口说目前是有一点困难的，然后需要加强的。就开放的心态，你到这边来的时候你真的能说就多说，然后不要害怕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虽然你可能一开始我也是啊，就是我不懂英文的时候我很自卑不敢讲，但你最重要的是要开始讲，讲完以后你可以 回过头来想，哎，我刚讲那个方式是不是可以更好，或者我觉得就是你周围的人他可以给你一些 feedback， 让你更快进入状况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去说啊，然后当你到了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去学习吧。因为其实在你到 LA 之前，你现在只是空想在幻想说啊，我要到那边。可是当你到了这个环境之后，你可能会更有动力，会觉得这更真实，就是开放的心态。然后因为只有两个月嘛，两个月说真的不是很长的时间，那两个月要进步非常多，其实也是很困难，那就是当做一个经验。我觉得主要就是这是你踏出的第一步，你到了 LA 之后有了这两个月的经验，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带这个养分回台湾的时候，你会更有目的性，然后你会更有动力。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Dolly。Dear Eric and Ian， 谢谢你们这一系列的企划，听到这集真的很有共鸣，尤其是当 Ian 提到由台湾人分享自己家乡的故事，带外国朋友走进生活。台湾也有一群年轻人透过流利外语带游客在城市里步行导览，他们叫做 Like Formosa。 希望有机会看到你们合作，然后 Dudu Man 挑战担任一日导览，分享更多台湾的故事哦。Oh, Like Formosa， 好，有机会去看看呀。yeah， 感觉也是在做就是推广台湾的一群年轻人啊，加油！那希望有以后有机会合作。好，那我们这集 Q&A 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留言和给五星好评。我们下周见，拜拜。